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的天荒夜谈要讲的故事是灵魂永生的第525节，这一节包括了第五章的第525节，好，等于是它的结尾，但是一样也是第六章的525节的开始。灵魂永生算是赛斯写的第一本书。赛斯在灵魂永生的做法有一点奇怪，一般我们会把一节课当作是一个章节的结束，可是赛斯在灵魂永生的做法是一节当中一方面是一节的结束，而又另外一方面是另外一节的开始。我们在第五章当中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有关于能量方面的问题，那也详细的解释能量的种种面向。那各位，我们从星期天开始，星期天上的是未知的实相，而未知的实相在谈的是有关于意识单位，那意识单位产生情绪能量单位，我们叫一单位，而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那我们这个物质宇宙的根回到了灵魂永生这边，我们也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有关于能量方面的应用，那这期间是有相关的。这个相关性，当然我们说所谓的意识单位，单单纯粹谈意识单位，尤其是在未知实相这种天书上谈意识单位的话，我们比较不能理解意识单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意识是我们的意识吗？是潜意识吗？意识单位是什么？而情绪能量又是什么？我们在看赛斯资料，可能东一边谈一个事情，然后西一边又谈一个事情，一下谈到信念，一下谈到情绪能量，又是感觉基调，又是没有时间空间的伪装实相。尤其像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天这七天的当中，我们是上不同的七个课程，但是这个七个课程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不能够以单独的方面来思考赛斯的资料，因为赛斯资料其实是蛮紧密的。赛斯的理论基础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比方说我们在星期天谈到意识单位，然后谈到一单位，那星期二我们谈到所有的扩充，所有的扩张跟时间空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个物质宇宙当中，我们在三度空间是无时空的伪装实相，所有的扩张都是心理上的扩张，都是生命品质方面的扩张。到了星期三我们上灵魂永生，然后又回过头来上能量情绪能量的这个问题，黑洞白洞的问题。我相信聪明的朋友们，你们一定知道，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每一个课程之间不是一个单独的课题，而事实上是多有相关的。各位你看，我们在上灵魂永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有关于能量的问题吗？讨论完能量问题之后，马上就谈灵魂跟它的肢解的本质。表面上看起来的话，怎么能量谈完了，马上180度转去谈灵魂，转去谈存有，这样的转变必然有赛斯很深的道理，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整个赛斯的脉络，所以我们在讨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才不会觉得好像东一块谈一谈，然后西一块又谈一谈。就从我们星期天谈意识单位开始谈起好了，因为是意识单位产生情绪能量，而情绪能量化为人格，在人格当中去体验我们的生命形式。所以从意识单位来谈起的话，意识单位不就是我们的存有吗？意识单位就是我们的灵魂赛斯是这么说的，灵魂或存有本身在任何宇宙中都是最有冲劲、最有精力、最有潜力的意识单位，它是浓缩到一个你不可信程度的能量。我们在上灵魂永生的时候提到，意识单位是不可见的，化为能量之后，然后能量才变成我们的形式，也就是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的意识单位，或者是能够了解我们自己的能量的话， 那各位你觉得呢，是不是从身体开始？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内在意识单位用能量所形成的。以黑洞跟白洞的理论来讲的话，就是由我们的意识单位，我们的黑洞，然后形成出来的白洞，也就是我们的身体。那如果你要知道我们的意识单位以什么方式来人世间，而它的目的是什么的话，请问各位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是从自己身体的感受开始。我们谈到宋明理学家最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王阳明嘛，他的天人合一学说。那王阳明曾经写过一首诗，王阳明说，饥来吃饭见来眠，只此修行闲又闲，说一世人魂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假如我们说我们的神明，我们的神仙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去找到你的内在自己？并不是从身外去找神仙，而是什么？而是从你的能量的聚合点，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身体的感受。如果你真正完全能够去感受你的身体的话，我们就回到跟能量的接触，就好像我们常听人家讲说，你开车开到一个程度是人车一体，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不经意啊！如果说我们能够跟我们的身体的感受合在一起的话，各位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你对你自己的能量形式的了解，我们说回到自己，回到自己怎么回呢？我怎么样回到我自己的能量呢？一旦我能够回到我自己的能量，我认识我是谁，我当然可以认识我的能量的来源，我的内在的信息，而且我也可以知道其他的人的能量形式。所以这句话也不只有宋明理学家的王阳明这样说。如果各位对禅宗有兴趣的话，有一部禅宗的经典叫五灯慧眼，这一部《五灯慧眼》是中国佛教禅宗的一部史书了，是二十卷。它的记录是从北宋的华严宗一直到南宋的云门宗，记载很多很多大禅师的故事。我举其中的一则，我用白话来说，有人问大珠慧海禅师他是怎么样用功的，他的回答跟王阳明的说法是一样的。他说，饥来吃饭困来眠。那对方说，那你这样说，那大家不是都跟你一样用功吗？那大珠禅师说，不同，他们吃饭的时候是不肯好好吃饭，有百种虚索，睡觉的时候是不肯睡觉，千般计较。我相信对我们来讲的话，也觉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有那么重要吗？好好感受自己有那么重要吗？这不是赛斯一直要告诉我们的，你要回到自己吗？你回到你的能量聚合点，一旦你能够了解你的能量的状态，你回到你的能量聚合点的话，你当然知道你这一辈子来的意义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甚至你也可以发现到跟你在一起的这些人他们的能量状态。我来念一段道瑞资料的前一本第100则对话，道瑞是这么说的，如果你就是整个球赛，那请问你的恐惧到底在哪里？赛斯也不止一次跟我们讲说，你就是演员，你就是导演，你就是编辑者，你就是舞台的管理，你也就是观众，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如果全部都是你自己的话，那我问各位，我们到底在怕什么？我们每天担心，假如说我们活了70年、80年，这70-80年的时间天天都在担心，一直担心到我们死亡为止，那还不如好好去把这个戏演好。道瑞在这里也一样，他说的，观察者并不害怕，因为他们正在观察游戏，他们是全部的戏剧，他们是作家、导演、演员、舞台管理，他们是前部，他们也是坐在观众席上观看的人。你们有多么伟大，而你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有些人已经开始了，有些人已经开始看到了他的前部内容，他们正享受我们称之的生命。记得我们在谈未知的实相的时候，我们有一位 很棒的网友，他帮我们整理我们的意识单位的特质，我昨天也重新念了一次，从一到十有十种不同的特质，同时在每个时间跟地点有最伟大的适应性，有深奥的天生癖好，而且带着所有的其他单位的信息，也就是量子纠缠，种种的这些我就不再念一次了，因为昨天也念过一次了。各位，这些特质，这十种特质就是意识单位的特质，也就是我们的灵魂的特质，也就是我们存有的特质，而且灵魂跟存有是不可摧毁的，我们永远都存在，我们只是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带着一份深深的感情，形成我们的个别性、癖好性。好，那我们有那么多的生生世世，就是深情万种转成生生世世。那么既然我们是带着一种癖好性来到这个人世间的话，当然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身体好好去体验我们的人生嘛。如果你不透过你的身体，你又怎么样去体验你的人生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我们因为害怕的关系，我们形成一个保护膜，我们天天都在想着怎么样离开轮回转世，怎么样不要接受这种挑战，怎么样能够过更好的生活，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回到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我们要回到自己，回到我们的本色，我们的原来的面目。我们除非回到自己的原来面目，我们又怎么能够去体验我们的人生呢？刚提过，我们是当观察者，观察者你没有其他办法，你只有把自己放在身体里头，你才能够当观察者。也就是如果我们跟我们的能量没有办法在一起的话，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能量聚集所在，如果我们不能跟我们的能量在一起的话，我们充其量只是旁观者而不是观察者。因为你旁观，你没有想直接进入体验当中。那如果你要进入体验当中的话，各位你去想想看，我们身为男生或者是我们身为女生，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自己身为男生或女生？是因为我们想体验男生的角色或女生的角色吗？由我们的意识单位产生出来的情绪能量，而这个情绪能量是我们采取的行动嘛，能量会变成行动的一部分，所以这里存在着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如果观察跟行动采取对立，也就是在我们成为一个观察者之前，我们是不可能理解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也不可能理解我们的人生意义。观察者唯一的方式，如果不是在我们的肉体当中的话，你无法观察任何事情。我们来到我们的肉体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用肉体来体验，所以你不是你的身体，但是你却必须要用这个肉体去探索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不是这种生存对象脱离身体，而是要进入身体。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不管是我们的长相或者是我们的天赋，我们的任何感官的形式，有的人天生眼睛非常好，有的人天生就近视眼，有的人很敏感，有的人是不敏感，不管你是什么样形式的人，有的人皮肤很黑，有的人皮肤很白，有的人身为这种样子，有的人又身为另外一种样子。我们今天不愿意回到自己，我们想美白，想要整容，想要用不同的形式去改变自己，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所有在物质世界的所有的长相，从性别开始，我们的肤色，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智商，一切的一切，它其实就是我们拿这些能量来物质世界想要体验我们的人生的基本工具。为什么一个人用这种方式看世界？为什么另外一个人用另外一种方式看世界？我们怎么听音乐或我们长什么样子，其实都是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完全按照自己的设计最理想的方式来体验我们的生命的形式的。按照赛斯的说法，各位从灵魂永生当中也看到赛斯所讲的例子，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杯子，这里有五个人，而五个人看到的杯子是五种不同的杯子。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一切，从太阳开始一直到 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是由我们自己所安排，自己所创造的。所以我看到的世界跟你看到的世界，我们是站在一种不同的位置上看世界，我们创造的世界是各自不同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从意识单位到意义单位，在体验人生的这个过程，我们今天在体验的任何事情，就是我们的意识单位塑造出一种情绪能量单位，而情绪能量单位去形成我们的五官，形成我们的样子，形成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情境，形成跟这个情感状态所对应跟搭配的人事物。那么回到我们自己的能量，当然才有可能回到我们的意识形式啊。这就是为什么禅宗经常在讲的饥来吃饭困来眠，就这么简单吗？其实这不简单。各位可以问问自己，或者是看周遭的朋友，有没有很多人失眠？为什么会失眠呢？我在前几天的课程当中也曾经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他演讲过两三场之后回到家里，他怎么样都睡不着，他能量是非常亢奋。记得我给他的建议是说，如果你能量还在亢奋状态的话，那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亢奋的状态把它舒展出来，把你内心的能量舒展出来。但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也就是你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舒展的话，你可以放松你的舌头。各位去问自己，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你心里面是不是想很多事情？是不是有很多话好像要说没有办法说？戴瑞资料当中对这种状况，戴瑞提出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也就是你因为想说话，你想表达你自己，而你没有办法去表达它，内心有好多话要说，那你没有放松你的舌头之前，你又怎么睡得着呢？我念这段戴瑞资料，人们在睡觉之前不清楚他们心智或大脑或任何你们想要贴上的标签，在你入睡之前能放下所有的事情吗？有些人说我不能入睡，你们有很多不同的放松脚趾头，放松锁臂，放松所有这些东西的方法，但是你知道吗，在身体上最后一个需要放松的是如此紧贴着口腔上颚的舌头。为什么是舌头呢？因为舌头是你们进行表达的最伟大的方式，因为你要说话说话说话说话，现在你要去睡觉了，要说出要说的话，说出你的思路，你需要进行清理，但你根本无法把今天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说出来，也无法把他们带到你们所说的梦境状态。因此记住，唯一要进行睡眠的那个东西是身体，而你所示的那个你仍然清醒。这就是禅宗所说的困来眠，困来眠就没有那么简单。饥来吃饭呢，道瑞是这么说的，观察者就是要在他们正在做的时间观察他们要做的事情，观察者会问自己身体，你想要吃什么还是想要喝什么？你们倾听过你的身体吗？身体甚至会准确地告诉你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比方说你的第一个身体可能会说，我想要吃点咸的东西，所以你去吃一个椒盐卷饼，但在吃饭的时候你的第二个身体正在考虑别的事情。那么现在如果你在考虑其他事情的话，你知道你的身体在说什么吗？你的身体也许是说，我已经吃饱了呢。还有你会说，我没有时间。你为什么没有时间呢？你有的是时间，但只是因为你讨厌你的肉体而不接受时间。你想要离开这里，你想要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你的课程就是你的身体，身体是奖品，事情不是在那里，而是在这里。如果你离开了你的身体，你就没有办法进行观察。他在这里提一个例子，他说比方说你走在大街上，你走在没有其他人的人行道上，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出现在你身后，你知道那个人存在吗？观察者会如此调整到自己的身躯，他们会在有人来到后面的那一刻立刻知道有人在那里，而且不只是知道有人在那里，而且你还能够因为磨练自己的肉体的技能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能够觉察到每个走过他背后的人，好，走过他身边的人，他就知道他所携带的能量是什么形式，他知道走路的这个人是不是有病，他也知道走路的人是否生气，他们知道走路的人是幸福还是悲伤，或者是任何这个肉体躯体所包含的情绪。观察者知道这些事情，就是因为观察者不会受威胁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其他人的事情，他们能够觉察到其他人的能量，因为他们已经进行了调歇。成为一个伟大观察者，只需要你在那个时间融入你所做的事情。所以连吃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可能一开始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感觉放在我们所吃的食物上面，可是当半饱之后，你就不觉得食物的任何味道了，你在想的是脑袋里面的事情，你在看的是电视，你可能在聊天，你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味觉放在食物上面。说真的，有时候可能吃了一辈子的米饭，问你说米饭是什么味道，你知道你吃米饭，可是不知道米饭的味道是什么。我们也经常听禅宗的人在讲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哦，回到自己啦，回到内心啦，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啊。那至少你要回到自己的能量所在的地方嘛。前面的这些资料当然是道瑞所描述的，但是如果你去看日本的忍者，他们的信念有可能是从自己的能量，从自己的身体的结束开始下手的。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结束真的非常的用心去感受，而没有任何的批判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住在自己的身体里头，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跟我们自己的内在能量做连结嘛。我们常常会跟外面来比较，哦，某个人比较漂亮，某个人比较聪明或什么的，但是你必须要回到能量嘛。如果你身为一个中国人，你就不用再去羡慕其他的什么老美啊，比较高啊，比较壮啊，比较漂亮或什么之类的，因为那就是我们哪来这个世界用这种方式来感受世界的嘛。我经常在讲，就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样，你今天做梦，你梦到的任何事情难道不是你创造的吗？一旦你梦醒了，所有梦中的情节全部都消失掉。同样的情况，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是因为我们开始有觉知了，所以这个世界才存在。不管你今天念到中国历史有5000年啊，好，这个世界历史有多少万年啊，然后人类是怎样啊，又是这样又是那样的，但是如果没有你的觉受的话，如果你还没有诞生的话，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存在，对你来讲的话它是不存在的。而如果有一天当你离开了这个人世间之后，这个世界还是跟你一样的离开，因为你能够觉察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才存在。如果你不能觉察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不存在。那么各位，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道瑞资料所说的你是球赛的前部。道瑞资料所唯一肯定的就是兰慕沙跟赛斯，而兰慕沙就根本直接告诉我们说，你就是神。我们的接受是从我们的能量来的，我们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而我们的情绪能量是从我们的意识单位所造成的，而我们的意识单位就是我们的存有，就是我们的灵魂。也许你有朋友，也许你有亲人，也许你有非常爱的人，或者是非常恨的人，但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人，除非你有感觉，否则这些人都不存在。也因为你有感觉，所以它才存在。而你感觉的方式不就是你的肉体感官吗？你用肉体感官去感觉他们，你用你的内心的感受去感受他们，所以这些感受不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吗？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而所感受出来的完完全全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情绪能量对外在的现象的反应。所以根据赛斯或者是道瑞的说法，如果没有你的感觉，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按照赛斯的说法是，物质的世界是由个人去创造出来的。赛斯的昏华是分为基本建构跟第二建构，但是不管是基本建构也好，第二建构也好，完全是由我们的感受 情感感受、内在能量去创造出来的实相，而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就是那个唯一能够感受，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感受的人就是你自己。别人的感受你是没有办法感觉到，你可能可以猜，但是根本跟你的感受是没有关系。你除非用自己的感觉去感受这个世界，要不然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是没有办法感觉的。有一天如果你失去了感受、失去了感觉之后，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冷漠的，就是黑暗的。就如同如果是一个盲人的话，他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一片的黑暗而已。这就是道瑞所说的，你是观察者，不是旁观者。观察者是你进入了情境，而你是观察者，为什么你会害怕呢？因为除了你之外，你没有其他人啊，你就是整个球赛啊。我们来到的我们的肉体，就是为了要学习肉体的意义嘛。因此最好是留在我们的肉体的感受当中，并且学习怎么变成一个观察者，学习它的全部的意义。如果你们不是为了学习，为什么要通过肉体的眼睛在观看呢？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眼睛长在你的头上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长耳朵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长鼻子和嘴巴的原因。你们还长了皮肤、长了手、长了脚和身体，这都是为了要触摸，为了要感觉，这些都是肉体的重要表达。而在这个地球上，这些表达是具有不可忽视的个别性。以上是道瑞资料的内容，我再继续念一下。他说，你们有多少人愿意在你们准备好吃饭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你们在吃的是什么东西？很小的比例，你们除了放在嘴巴里的食物之外，还在考虑其他的事情。开始的几口饭和饮料味道、气味都非常好，但我敢保证，等你们达到半饱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关注其他的东西。你们不会考虑在嘴里面进入身体的食物，你们在考虑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事情。我那一天也提到，我在看 ESP 1971年1月26号的那一段文字，那一段文字赛斯是这么说的，赛斯说，想要知道自己是谁吗？神奇的自己从哪里获得它的意义跟能量啊？他说，基本上答案不是通过听我怎么说而找到的，虽然我可以帮助你，但是是通过倾听你内心的内在声音可以找到答案的。如果我们不回到我们自己，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完全不接触的话，赛斯说呢，你曾经听过内在声音并且感受内在声音所说的话吗？那么你的心跳会比任何哲学家告诉你的更多。如果你对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敞开心扉的话，那么你的内心就没有不可理解的现实。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你们每个人都比你们现在想象的要更加的神奇，你们隐藏着自己的奇迹。从理智上来讲的话，你试着想象我是什么，但你应该试着去想象你是什么。如果我通过真这个女人说话，那么这应该告诉你人类的人格的本质。既然你们在这一点上都有人性，那么你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呢？答案已经给出来了，你只需要提出正确的问题。我在看这段学习班的课程，我觉得他的文字真的写得非常美，而且不只是文字美，这里面所要讲明的事情其实就是意识单位跟情绪能量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意识单位就是我们的存有，就是我们的灵魂，有强大到我们不可思议的能量。那么今天我们要问任何问题，我们这个能量不就是我们内在意识单位所送出来的吗？如果你回到你的身体，如果你倾听你内在的声音的话，你的内在随时可以给你最适当的答案，而不是赛斯，不是任何其他的大师黑熊或者是老虎猩猩，这些都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答案的。唯一能够给你答案的就是你自己而已，因为你就是那个能量，而这个能量就是从意识单位所来的。我们从礼拜天未知的实相当中所学到的，从意识单位转成一单位，变成情绪能量单位，然后转成灵魂永生的 第五章谈到有关于能量方面的问题，各位你把它变成一个整体的概念来思考，而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也涉及到我们提到的有关于时间方面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昨天在谈第八种内在感官的时候所谈到的内容。为什么必须要谈到时间呢？因为有一个时间就是我们的意识单位所送出来的能量有多少，根本就不是你要怎么样维持你的健康或者是你寿命要多久的问题，而是你内在用什么样的意识创造出什么样的能量状态，想要体验外面的经验，这一循环的过程赛斯称之为片刻点，也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完成这个意识单位所送出来的能量的任务，到底要多少时间？不是长时间就一定好，或者是短时间就是很悲哀，因为意识单位根本就不在时空里面嘛，它在时空之外，我们在时间里面，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意识单位，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内在存有，不能够理解我们的灵魂，可是我们有身体，这个身体直接连接的就是我们的意识单位。我来念一下有关于道瑞兹要谈时间的部分，在他的前一本第147则，道瑞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叫时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时间是在付诸行动的思想，你们总是在这颗行星上需要那些把思想付诸行动，以便创造你们所行使的时间的个体。为了物种继续演化，群体意识利用这个行动与理性思维的大脑一起创造了时间，把思想付诸行动的个体越多，演化中可变化的也就越多。另外道瑞资料的第152前一本，他是这么说，他说这样肉体中的这个个体会对可能性事件跟概率性事件更多的展望，变得觉知，并开始这些新的可能性事件和概率性事件上采取行动，而这正是你们行星上推动这些个体的动力，这就是你们叫时间的东西。思维根本跟你们所说的时间演变没有任何的关系，或者是根本无关，所以时间还是跟我们的行动是有关系的。我们个体想要行动，那为什么想要行动？就是我们有一个想法，想法会开启行动。所以道瑞这么说，开启一个新想法，并且在这些呈现的想法上采取行动，这就是创造时间，并且这就是创造你们的演化时间，你们的演化跟时钟是没有关系的。最后我再把道瑞的前一本第177则有关于时间的部分再让大家参考一下，道瑞这么说，让我们从你们所说的思想跟想法开始，思维就是大脑对想法进行了一次连接，没有思维就没有想法，什么也不会发生，不把思想跟想法付诸行动也是什么都不会发生，当把一个思想或想法付诸行动的时候，这就在你们当前所处的实相当中就会变成一个在时间上的空间，这就是导致你们所说的时间所获得的运动，现在这个能量运动就是创造你们当前实相的东西。所以时间是什么？生命活多久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能量的运动嘛。这个能量运动就是我们有想法要表达，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一个想法想要表达，而我们根本不让它表达，那么因此我们就少了一个能量的运动，我们少了一个能量运动，那内在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供应更多的能量过来啊。那么我们从礼拜天的意识单位，然后到一单位情绪能量，然后到礼拜二的时间，时间就是能量的运动，礼拜三的情绪能量调和点，或者是能量的来源点，或者是我们个人的内在跟外在之间的能量补充，所以才会马上从谈能量的部分立刻谈到灵魂的感知。那么感知难道不就是能量运动的触及吗？我们在第五章的前面部分上个星期所提到的，也就是我们提到这个世界有 绝对的调和点，有主要的调和点，有次要的调和点。那谈到这些部分，当然我们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会说它是赛斯的风水穴，在风水好的地方，植物生长会比较好，人的观念比较容易完成，或者是连建筑物都会比较耐久。以这种说法，我们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是绝对的调和点，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能量会比较高，为什么那个地方的能量比较少。我想各位一定有相对的这种疑问，既然能量就是情绪能量，是由内在来的情绪能量，为什么内在的情绪能量会在某个地方会特别高呢？各位有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物质宇宙是由上一层的情绪能量层的高灵们所创建出来的，所以他们在创作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主要的情绪架构？那么他们如果有一个主要的情绪架构，才有我们不管是在未知实相里头提到的、这种实验，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的实验，比方说人跟动物，动物跟人，或者是人类的身高啊、脑容量啊、觉察方式啊，各种不同的演化，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有一个最主要在架构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些存有们，也就是可能是内在的更内在的他们的情绪能量，他们想实验什么样的物质世界的生命演化方式。所以我们这个地球的绝对调和点，就是他们建构这个地球最主要的情绪能量，是他们用他们的这种情绪方式在建构这个地球，所以它一定有一个主要的建构点在哪里。我们以一个人来讲的话，这个人是不是有他的真正情绪重点所在，他的很特别的偏好所在的地方，而这个很特别偏好的所在的地方，如果你把它套用到电信实相的这些高灵们，他们也有用这种很特殊的情感在创造这个物质宇宙的重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这个世界要怎么演化，本来就有上一层的高灵的安排，这就是在很多赛斯资料当中所提到的各种，这个地球上是有很多不同的演化阶段的，或者是实验的阶段，我们可能是不同的物种，可能不同的人类，或者是海生陆成，文明的诞生，文明的毁灭，诺亚方舟，这都是我们内在利用绝对调和点在输送能量，让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所有的生灵能够透过想要创造的方向去完成我们内在高灵的物质化。如果我们了解由意识单位产生情绪能量单位，而这个情绪能量单位变成一种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产生时间，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没有回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没有肯定自己的所有的情形，如果没有尊重自己的天赋，如果没有肯定所发生在人世间的所有的事件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的能量状态。我们唯一的就如同刚才念的那个 ESP 班赛斯所说的内容，我们不是要去问大师、黑熊、花豹、老虎，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感觉，我们要回到的是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能量集合点，我们的内心的感受、由衷的感觉是我们的能量的来源的地方，是我们的情绪能量点。我们对发生的事情的尊重，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完全肯定跟了解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去使用我们的能量。如果我们今天是旁观者而不是观察者的话，你又怎么样能够回到你的人生的操作呢？记得我们在灵魂永生，我们这一堂课的前面一点赛斯很高兴说他那一章起头起得很好，也就是第五章了他说呢，物质形象是读者把它当作是一个表达的方式来领悟他自己的创造力。如果我们看一本书，纸跟墨是不可能传递资料的传递资料的是写书作者的情感跟他的意念，所以你也许会说， 书是人工印制的，而不是已经印好装订好的，而突然间由真的脑壳里面蹦出来。但是你必须要去买这本书，而当然我们读这本书，我们会说我并没有创造这本书啊，就如同我并没有创造那些字迹啊。可是赛斯说，以后你会明白，基本上来讲的话，你们每个人创造你们拿到手上的书，而你们整个物质的环境就如你们的内心一样，好像语言出自你们的口一样的自然。赛斯的意思是，就算你去买一本书，这本书的内容也是你创造出来的，因为跟你的内在是有相关联的，要不然你怎么会去买这一本书？而这本书显然是别人写的，可是这个部分也跟你的情感状态有所连结，所以你才会去创造买这一本书跟看到这一本书。书一旦被写作出来了，作者已死，因为每个人看这一本书，每个人创造他的内心的情感状态，所以每个人的内心是有他自己的一本赛斯书，不可能一统天下说，哦，这个赛斯书必须要由什么人来讲才是正确的。既然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赛斯书，而每个人对赛斯书的理解也会完全不同，会跟我们的内在的情绪能量会结合，跟我们后面的意识单位的形式会相呼应。我们以为看某一段文字我们的感觉会一样，但是其实是不可能一样的，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内在的典范。我们既然有特质，既然意识有深奥的癖好性，怎么有可能会有相同的看法？除非你倾听自己的内在，跟自己的感受相处了，要不然的话，尤其像赛斯这么自发性，这么内在的东西，是不可能由某个人来诠释你的内在的心路历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如果从意识单位到情绪能量单位，以及我们说要回到自己，回到自己的能量状态去肯定自己，这绝对不是喊喊口号的。我们提到连禅宗都会提到饥来吃饭困来眠，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感受，我们真的是要老老实实的，我们要完全接受我们自己的现状，我们要完全接受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就是整场的球赛，根本没有别人嘛。我们最主要就是怎么让自己想表达的事情能够找机会去表达，能够回到自己的身体的感受。我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学派非常有名，他们用从自己的感受去取得能量，去达成创造力，这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的禅宗的教化。从意识跟能量的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了解为什么禅宗会以这种方式来当作修行的法门。我们还是来讨论一下林文永正的第525节，罗在课前有一些注解，他说呢，在今晚赛斯为此书做口述之前，有四页我们删去的资料，然后在12:02重新开始。如果各位想参考的话，可以去参考我们星期六的课程，有关于私人课的部分。私人课的部分525节我们才刚刚上完几个礼拜而已。赛斯在这一节一开始就说，一个情感或者是思想或者是心象的强度，是决定其后实质具体化的重要因素。强度是电磁能量单位既已形成的核心。那我们又回到刚才提到的那个论述方式，我们的意识单位形成电磁能量单位，而我们的意识单位就是我们的存有，就是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的意识单位形成电磁能量单位，而这个能量单位最强的就是由我们的意识单位所送过来的，是最强的。所以要物质化，基本上就是要由我们的意识单位所过来的那个部分才会是最强的。以这个基本原理来讲，才会说一个情感、一个思想或一个心象有强度的，这个强度如果强的话，才有可能实质具体化。那么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用自我完全不按照你内在的由衷的情感的话，你觉得那个强度会强吗？ 我们不是基本理论是我们的意识单位产生情绪能量单位吗？而情绪能量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是物质化的第一个因素，是它的前身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多次元实相不就是我们的内在不断在创造外在的形式吗？那以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用自我想去扭转某些形象，那么你是不是先不肯定自己的能量？如果你不肯定自己的能量，比方说我们前面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讨论，就算是一个身体好了，一个最简单的身体，如果你吃没有办法好好的吃，睡没有办法放心的睡，你自己的外在感官都没有办法肯定的话，你就根本回不到我们的内在所供应的能量线嘛。这就是我们前面所一直论述的方式，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内在所形成的。如果我们完完全全把所有的意识形式跟自己的身体的能量结合在一起的话，你甚至可以知道你的内在的能量状态，而且你也可以知道什么人在你的后面，甚至走进你的人的能量状况你都能够完全了解。你也可以去觉察跟对方接触的这个部分跟你的内在信息是不是有一致。所以回到自己的身体，这就是禅宗修行的一个最重要法门之一嘛，叫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是只有从身体去感受身体而已，而事实上是接上你的情绪能量，而情绪能量能够接上你的意识，而接上你的意识，你可以由你现在的这个位置往上移，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看这个物质世界的状态，甚至可以了解过去现在未来。因为从情绪能量单位你回到意识单位，然后从意识单位的角度看这个世界，就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了。我们刚才提到所谓的回到自己，回到自身去感觉自己的由衷的感受，这个感受不只是内心的感受而已，甚至包括我们的所有外在感官的感受。这就是赛斯所说的自我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自我本身就是内在能量的集合点。我们必须要倾听自己的内在声音。之前我也提过，一个品酒员就喝了那么一个小小的一口酒，就可以知道所有这个酒的成长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他透过对身体的深刻感受，然后才去了解到整个意识场的状态。这不就是一种能量的交流吗？赛斯的名言，灵魂所要任务就是感受跟创造。感受本身就是有比较深度的情感的思想心象去进入我们的情绪能量。要感受自己，好，而不是感受别人说些什么。怎么有可能有什么大师来教你怎么冥想，他用语言带着你冥想，画一些很美丽的图像，很美丽的言辞，让你心里面觉得舒服，这样叫做冥想。听起来当然是很舒服啦，或者是在那一时觉得自己蛮放松啊，安全感啊，但是重点是在于我们还是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联系。一个情感跟思想或心象的强度是决定实质物质化的重要因素，而我们所谓的情感思想跟心象必然必须符合意识单位的情感心象跟思想。在前面的课程我甚至是以贩卖机的这种方式来形容，也就是你钱投的不够，所以根本东西掉不下来。一样的情况，如果物质化是从意识单位变成情绪能量单位，然后变成物质化的过程的话，强度不够，我们用自我去操控，那自我所操控出来的心象，自我所操控出来的思想，自我所操控出来的情感，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强度？除非我们真的回到我们自己的由衷感觉嘛，除非我们真的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感受嘛，我们的身体感受也会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怎么在思考的。因为我们的细胞是和上帝一样的完全知道我们的巨码，而且根本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如果我们深刻的感受自己的身体，不只有跟我们的内在能量直接接触，而且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细胞了解所有要演化的过程。所以强度是重要的，因为强度是形成的核心。按照你们的话说， 核心越强，核心就是情绪能量，核心越强，实质具体化就越快，不论是可怕的或者是可喜的心象，这都适用。我们内心产生出来的，由我们内在所传递过来的这个部分，也许要推着你往某个方向走，这样的心象只要这个情绪能量过强，强度过强的话，那么物质化就会很快。一样的情况，以我们的肉体感官来说好了，假如你的鼻子非常好，你可以闻到香味，难道你就闻不到臭味吗？假如你的手是很敏感的，如果你对触觉很有感受的话，摸起来舒服或者是摸起来很痛，这种感受哈，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检测，也就是我们的感官本身是我们配备来感受这个世界的，它既然连好坏都没有检测的话，那么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情绪能量也不会是分好或不好，它的具体化一样的快速。因为好或不好是我们外在自我所觉得的，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无非是想把它的意识变成情绪能量，而由情绪能量去物质化。所以如果情绪能量很强的话，它的物质化就比较快速，不会去管好或不好的事情。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是个性情非常热烈的人，而以你生动的情绪性的心象去思想的话，这些心象会很快的被形成为实质的事件。什么是心情非常热烈的人？就表示你本身具有很强的能量嘛。为什么一个人会情绪非常热烈？因为他经常的跟自己的能量在一起，他跟他的内在一直有相处，所以他会特别的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有一个热烈的心。某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就是这个人跟情绪能量是比较接近的，是拥有内在的情绪能量的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如果想去形成任何的实质视线的话，他用他情绪性的心象去思考就比较容易实现。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个人他情绪能量比较好，他接受内在的信息比较清晰，越跟自己相处，越能够回到自己的人，他自然而然会有更热烈的心，而这样的人情绪能量是很强的。一个情绪能量很强的人，物质化的速度就很快。以赛斯来讲的话，他心里面想什么，马上就可以创造外面的环境。他说他是能量人格元素，纯粹以能量组成的人格元素。所以赛斯想要物质化什么事情，当然就跟我们一般人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所以能量的启德也会塑造成性情非常热烈的人。各位，你觉得你身边那些非常热心的人，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们的能量是比较强的？赛斯现在谈，如果你同时有着极悲观的天性，沉溺于有潜在灾难想法和感觉，那么这些想法将会十分忠实的复制成经验。你看，悲观的天性，有潜在灾难的想法，这样的人是不是情绪能量是很低落的人？情绪能量很低落，当然物质化的可能性就会很低嘛。所以这里赛斯说，因此你的想象力与内心的感受越强烈的话，则领悟到这内心的感受变成实质事实的方法就更重要了。在你的思想跟情感意义的那一刹那，他们已开始迈向实质实现的道路了。如果你恰好住在一个交汇点环境很强的地方，我所说的既不寻常的传导力的那些地区，那么疾病跟灾难是你思想的本质的话，看起来好像你被疾病跟灾难的洪流所压倒，那是因为所有的思想在这个环境都是非常快速成长的。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你的情感跟主观感受相当平稳，而且相当乐观的话，并且具有建设性的创造力，那么你好像觉得你拥有非常好的好运，因为你愉快的假定都这么快的就实现了。我们的物质世界是三度空间嘛，那这个三度空间是由五度空间来操作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些重点地区，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了， 如果说上一层的存友们它的主要重点在某个地区，而你又刚好在那个地区，你在那个地区当然是它把它的情绪能量很快速的物质化的那个部分嘛。那么如果你在那个地区而你又是属于比较悲哀的人的话，那这个悲哀也会变成内在存友所能够应用的非常好的材料。基本上就是因为缓者道之动，对内在来讲的话，它只要推动整个物质宇宙的进行，才不会管这个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啦，如果是太极变成两仪的话，那有一半是白的，有一半是黑的。假如黑的话呢是悲观，而白的话是乐观的话，那么如果你是在黑的那一面而你又是悲观的话，是不是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正好把你的悲观化成它所要的浓烈的悲观呢？因为只有浓烈的黑色才可以去推动白色。可不可以假想成我们的两仪就是我们的内在的绝对能量调和点，而变成四象的话，这个四个不同的相位的重心是我们说的主要调和点，而八卦或六十四卦的话是更下一层更次要的调和点。因为太极要推动整个卦象的运转，那么在运转的过程当中，你刚好是那个坐标点，就是那个能量来源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卦象的移动点的话，那这个移动点当然会有比较强的力道在推。那么在推的那个调和点，以美国来讲的话，这里赛斯是说西岸东岸的一部分，犹他州大湖区、芝加哥区、明尼阿波里斯区以及一些西南地区是有极佳的交汇活动的地带，具体化会很快的出现，因此建设性跟破坏性的因素也都有很高的潜力。从2020年开始，我们美国刚好有严重的新冠病毒的流行，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已经大概将近2200万人了，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图把它摊开来看，的确以目前美国的地图来看的话，东岸的纽约以及纽约附近的那几州，西岸的洛杉矶以及华盛顿州、芝加哥大湖区的那附近，这些地方都是最严重的区域。西南地区应该指的是德州那一带吧，德州也非常严重。所以如果以赛斯所描述的这些能量调和点的地区，然后对照目前新冠病毒所最流行的区域的话，还有蛮大部分是吻合的，所以建设性跟破坏性的因素都具有很高的潜力。至少美国新冠病毒的重灾区全部都是这里所说的区域了。赛斯继续说，他说举例而言，这些交汇点自身发动原子跟电子活动的情况，就好像太阳帮助植物生长一样，交汇点的吹动原子跟分子量生性的行动，大大地鼓励他们合作能力，也就是他们群集成组织后结构性的团体的倾向。交汇点放大后加强了这种行动，这种物质本性内的天生具有的潜在自发性，他们就好像心灵的发电机，将还没有成为实质的推动成实质的形式。我们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释，比方说有些特定地区所谓的特区，这些特区自然而然就会管理的比较好。如果今天内在有什么活动的话，这些地区当然是第一个会受到布置跟照顾的，所以在这些地区当中呢，物质化的速度会特别的快。如果以意识单位跟情绪能量单位的角度来思考2020年2021年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病情的话，各位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思考。我之前有提过，像很多的动物，像蚂蚁啊、蜜蜂啊，它们这些生物它们是以群的方式在生长的，也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生物， 像一群蚂蚁，蚂蚁绝对不怕它自己走失掉，因为它跟整个内在会有联系的。而我们个人的话，我们只要离开人群，只要跑到深山里面去，或者是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话，我们很怕自己迷路，很怕自己走不回来。可是蚂蚁的话，它不管一只蚂蚁跑到哪里去，再怎么孤单，它一定有办法回到它自己的蚂蚁窝。而且不管它走多远，只要它发现到食物，它可以立刻的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蚂蚁大本营，然后大批的蚂蚁雄兵就会马上到了。所以你去看蚂蚁，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单只的动物，它等于是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是所有的神经是连在一起的。而且不只是蚂蚁啦，其他很多的生物都有这种特质，比方说像蜜蜂啊，或者是很多的病毒。去年的年底，有很多的国家发展出来疫苗，然后新冠病毒就开始变种了。照说 RNA 的病毒是不太容易变种的，可是就是会变种。总而言之呢，它整个是一个内在的意识单位，是推动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的一种力量。对我个人来讲的话，这些新冠病毒它应该是属于禽的概念，虽然它们很小，或者是没有什么大脑，就好像蚂蚁也没有什么大脑啊。可是蚂蚁是非常厉害的，只要它能够找得到任何食物的话，马上所有的蚂蚁都会过来。所以这就是一个禽的概念，而这个老板背后的老板就是一切万有嘛。我们最近在讨论的很多课程也提到，假如一切万有要改变某种实验的方式，它当然会改变目前的人类的形式，人类的行为方式都会改变。而透过交汇点去催化一些原子电子器染生性的行动，然后大大的加强他们的合作能力，然后呢，交汇点会放大跟加强这种行动，他们就好像心灵的发电机，将还没有成为实质的部分推进成实质的形式。疫苗正要出来的时候，那病毒就开始变种了，找到方法来克制变种的病毒，然后病毒还会再继续变种。病毒怎么会比科学家更厉害呢？因为他们的老板就是一切万有啊。我们所说的意识单位，在意识单位当中，它具有整个宇宙的知识跟信息，所以它当然知道怎么去变化，当然是天下无敌的。除非这样的改变的计划改变了，要不然的话不是那么容易消灭他们的。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在下个星期从10点25分到10点38分这个地方开始。今天我们虽然没有上很多的课程，不过我是把赛斯的很多观念做一个融合，做一个整理。我相信这样的概念如果很清晰的话，我们在念赛斯资料会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不会是东一片西一片，似乎有很多不同的主题，但是这些主题从外表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关联性，但是其实赛斯资料是有组织的，而且是非常紧密的组织。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